我们刚刚谈到，声闻跟这个菩萨，他的悟入的一个进程啊，稍微这个偏重有所不同啊。那接着呢，这边谈到大圣本的这一究极理性，究极理性是什么？就是诸法空寂啊，这样的一个究极理性呢，来说明一切，开展一切，与无常为门二圣观境，那它会有所不同啊。所谓的本的究极理性呢，就是从一个理解的方式，就是从圣义的立场来阐述一切法的一个存在的一个状态啦啊。如果大家有因缘去读《般若经》啊，或者是《心经》也谈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明亦无宁静。天哪，这些学阿含都会抓狂，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在谈不同的一个层次跟角度了啊。无迷无明，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现在是十二缘起嘛。无苦集灭道，天哪，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无智亦无得啊？为什么？以无所得故。也就是说，这些教法呢，都是什么船，都是工具，带领我们要度过这个生死河，都是这个因，就是由因缘而生，因缘聚就生起，因缘灭就散去啊。你不能有一个哦，对一些善法或者是这些胜利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还觉得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体可以去啊，去抓把握，或者去这一个所谓的去抓取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他在谈的是胜利的一个立场啊，所以这个中论的这个教学呢，它就有分世俗跟圣义，对不对？般若经也是一样，都是二谛的一个教学，世俗跟圣义啊。世俗缘起有，对不对？圣义毕竟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所以所谓的这些有呢，它也只不过是一种教学，是一种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世间的一种真相的一个手指，听得懂吗？我们是以手指月嘛，啊，不能去执着这个手指，大家明白吗？啊，这个手指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目标，是手指所指的那个月才是我们要的一个目标了啊。所以这一些所谓的无呢，他就是在谈一种真的这个真实的体性和自信不可得，没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法，涅槃啊等等啊。涅槃是怎么安立的呢？就是烦恼的止息，就安立为涅槃，对不对啊？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安立一个名称来说明它，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一个实体的法叫做涅槃，这可能跟阿毗达摩的讲法又不太一样。然后我们这边在讲般若经的一个教学，那大家就先放下之前所学的，姑且听之了啊，不要排斥啊，姑且听之啊。那就也就是说，在大圣的这一个经呢，他经常在谈一些一切什么没有圣者、没有因果等等，这些都是在谈圣义，什么概念？也就是当我们这个悟入真理呢，还有这一些相对的相呢， 那表示我们没有误入真理了，听得懂吗？误入真理这一些差别相、相对相，它都会泯灭而消失的，会超越的。所以这个是经所说，所以这边呢，这是大乘经跟声闻经，有时候在教学上，它的这一种语言的使用习惯不同，哦，大乘都告诉你无无无，哦，不不不这样子，哦，那这个声闻的方法就是要从这个善的这样的一个界定位，这样一个一个可以去什么去学习的，去把握这一些教学，一步一步达到这个五漏嘛，哦，他们的教法不太一样，也就是这边老师所说，他大圣的这个教法，特别是般若经，他是本着这样的一个究极理性的，说明一切，开展一切。所以经说苦等不可得，就是约是究竟法性而说，哦，苦的实性也不可得，哦，对不对？我们说有一个苦，苦就是从种种这一些不自在啊，哦，对不对？哦，来施设一个语言，叫做这个就是苦，哦，这样的一个教法而已。所以大家要把这一些佛的这个教法嘛，把它当作是一种渡河的一个船，哦，懂意思了，哦，你可以有种种不同的一个方式。那总而言之，渡了船，我们还不能再继续把船背着，在海里面，我们要抓着船才能够过去嘛，哦，到了彼岸就要舍下了嘛，对不对？哦，那他船的这个作用，他就告一个段落，就缘生缘灭了，这样，然后缘起缘灭，哦，好，这边这是所谓的本着究极理性而开展的这个意涵，哦，那这边举的是不可得这样的一个教法，哦，好，那再来谈到大乘的教典，他所依据的是所证的观境，哦，那这个观境呢，也就是我们要体悟的这个境的对象，或是境界的情境呢，它有种种的名称，比如说法性真如、无我空性、实际不生灭性、如来藏，哦，如来藏它是比较后期，比如说大般若经的前分，或者是一些如来藏经啊等等之类的这一些经的一个，或者是这一个楞伽经啊，他所谈啊，那如来藏当然在佛教的这个教典呢，就字面的一个说明，不同的一个说明方式啊，那它里面有所谓的了义跟不了义，也就是方便跟究竟的概念啊，比较方便的一个教学就是如来藏我们生死轮回要有的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哦，就比如这一个楞伽经讲，比如这个记耳记述那个记，哦，然后耳就是孩子那个耳，记耳变现出去，他说这个如来藏呢，就譬如记耳变现出去，哦，那记耳是什么概念？就是演员他会换不同的服装嘛，哦，他演不同的人事物，对不对？不管你再怎么换，有个东西它不会变，什么东西？那个继而有没有？哦，它就是外向不断的改变。对，继而，哦，或是人字旁，对不起。哦，有可能应该是人字旁啊，继而啊，哦，人字旁，不是手提旁，啊，
继而啊，
哦，待会再给大家看那个，反正他就是演员的啊，继而这是楞伽经里面所说的，譬如继而啊，哦，变现出去啊，哦，老师对这个继而还有解释，他就是一个演员了，啊。 他会换不同的服装啊，但不管怎么换呢，也就是流转生死，有一个东西不会变的，就像这个继儿一样，你外面变来变去，里面有个东西不变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方便说的如来藏我，可以了啊。那什么叫究竟说的如来藏呢？就是法空性啊，真如啊，可以吗？啊，这在楞伽经就提示了，就是说这个佛说如来藏啊，它就是这一个真如啊，佛说法空性，以为如来藏啊，懂意思啊？就是说，因为有些众生他要听一些好像比较实在的这个东西，那我就告诉你那个比较实在的一个东西了哈。那这种实在东西有点像外道的我那样的东西啊，其实它真正的内涵就是法空性啊，明白了哈。那所以为什么会跑出这个如来藏？这依据的是这个至少是楞伽经的一个说法或者教法啊。当然，如来藏在大乘经有不同的这一种说明方式，还有了义跟不了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有些经就总集起来啊，就是一切法无自性空，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啊。那这个是这个《解深密经》里面。相当《解深密经》有相当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叙述了啊，好，所以这边有一个语词叫无自性空啊，其实，在大乘的一个观法里面，无自性空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观行的一个教学啊，我们必须要去体悟到这个无自性空的一个道理，这个执着才能够破除，哦，要不然我们就是总是在这一种被自这一个戏论所影响的这样的一种认识的活动下呢，认识就是没有办法有这个真正正确的一个认识，哦，明白这个道理了，哦。好，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教学，或者是说一切众生呢，本具法性，是常是恒，是真是实，这法性可能就是诸法实相它是什么？真理嘛，不生灭，真理若还会生灭的话，那就不叫真理了啦，是当我们在描述真理这一个。这件事情的时候，那真理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的一种所谓的现象的一个相状，就是生灭了，懂意思吗？好，那这边也谈到中论说一切法毕竟空，自性不可得，也是阐释这样的一个意义啊。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些这一种，所谓的无自性空跟不生不灭的这个空性，这是两个概念在里面啊，但是呢，它并不是完全无不相干的啊，这个涅槃跟缘起是相关的啊，因为涅槃是缘起的甚深意，懂意思吗？啊，缘起的无自性空。这样的一个关系能够让我们体悟到不生不灭的涅槃甚深，就是透过缘起啊，所以涅槃是缘起的甚深意啊，这个是中论所提示，或是在导师的书不断在讲这一件事情啊。第二个不同就是僧人跟菩萨的那种体证啊。那声闻这个主要是这个观境啊，声闻着重于自我身心的观察，对外境似不大注意了啊，也就是 可能也有，但是就这个重心比较不在于这边。所以声闻只要政治身心无我无我所，去破这个我执，就可以达到解脱。那菩萨呢就不一样啊。那这边提到龙树所开示的中观修道次第，最后虽人以观察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也就是要观要破我执啊。但是在先前的阶段呢，菩萨是要广观一切法空的啊。所以这边再收摄一下刚刚我们所说，菩萨要广观一切法空，对不对？但是呢，起步是什么呢？从无蕴身心开始，然后再扩大，对不对？但是要到了这一个证悟的这个阶段呢，那又是以观察无我无我所得的解脱，啊，可以了啊，就是广观之后又变成这一个。收摄到一个比较一个不是那么广的一个范围里面啊，这个这边所说的啊，就是所谓的广观是在要证悟之前的一个阶段啊，那要广观的刚开头还是从这个无蕴身心下手，然后扩大到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好，那这边又谈到唯识的一个教学了。唯识以众生执着外境的实有性为错误的根本，骗计所执之性。什么概念呢？唯识的教学，它告诉我们，这一些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些法，不是心外而存在的。听得懂了吗？它就是心，明白了哈、哦？它就是心的显现啊、哦！所以我们现在会觉得这个就是在心以外的真实法嘛哈、哦？唯识告诉说错，因为你就是这样的认识，所以你有执着，你要去体悟到一切都是心的显现，这些法都是我们心的显现啊。哦，这有点难懂啊、哦，那也跟我们经验也不太一致，对不对啊、哦？那事实上，唯识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呢，按照这个导师对于这个唯识教学的一个理解，这些道理是他们主要是修止观所得到的一个经验，听得懂了吗、哦？也就是。我们现在是善心的状态，觉得外境在心外的存，境是外心外的一个存在啊。好，当我们排除无欲无盖，然后得定，对这个世间的观察啊，比如说这一个以这个念佛的一个的这个观行来说啊，那这个比如说波州三昧成就的时候，诸佛十方佛会现在前啊。那这个佛是从他的佛土来到这边呢，还是我们去到佛的国土呢？哪一个？都不是。佛没有来，我们也没有去。也就是在这个修这一个念佛的波州三昧呢，修，他会先以一尊佛开始作为这个升起的这一个过程啊。等这个佛这个现前的时候呢，我们说，哎，我们要见阿树佛，阿树佛现起，啊、哦，我们要见什么药师佛，药师佛现起，就是随哪一方想要见哪一尊佛，佛就现在前，啊、哦，所以这时候这个修行者他就体悟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心见到心了、啊，这是他们的一个体悟了，啊、哦。没有真的一个所谓的真实的法是存在于心之外的，他认为一切都是心见到心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是一种在定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观的经验， 他所体悟到的一个道理。好，那现在两个比较，是我们现在的经验是正确呢，还是在定里面的经验是正确？在他们的一个认知，是定里面的经验才是正确的。因为定里面是没有五欲五盖，心是一种专注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或者说他体悟到了这个道理，他当然认为这个是正确。我们现在所认识都是幻，都是幻觉，然后是妄想等等的啊。好，所以唯识说呢，一切的这一个所谓的境啊，我们认为它是在心以外的一个存在。这边所说的境呢，大家特别记一下。唯识在使用某些语词，它有一些前提的。比如说境这一个字，境这一个字的使用，基本上大多数的情况，有个前提就是认为它是在心以外存在的一个法，用境，可以吗？哦，明白这个道理吗？哦，所以如果我们说是静的，就是已经有前提，就是心外所存在的一个真实的一种法，它其实是错误的，所以它是这一种片剂所执的一个特性啊，它是我们错误认识所形成的一个认识，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于心之外啊，所以。这边谈到唯识观呢，虽然以体悟平等空性为这个原成实为究竟，但是还没有证入此究竟唯识性之前呢，他要先观察离心的一切诸法空无自性，离心所存在这一些法呢是不存在的，啊，它只是心的一个显现而已，听得懂吗？哦，这一些法的真实性，心存在于心之外，这件事是不正确的啊，哦，它只是事所显，哦。那由于心外无境，引入境空心即的境地啊，哦，也就是境不可得，那人认识心的这一种执着。也就失去了作用，明白吗？嗯，这个认识跟被认识它一定是成对出现的，哦，所以去观这一个境不可得，那进一步就能够引入到这个境空然后心即这样的一个 体悟，哦，这也就是能所双往了，哦，所以唯识的一个修行有一个口诀，就是先以心潜静，后静视俱明，静跟视都，这个视就是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活动呢，它都会停止歇啊，没有能着的这一个静呢，也没有所执着的静，也没有能着执着的心。那这是唯识的一个教学，好，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大圣不共会呢，约四项方面，总结前面所说的生死世间的因缘果报身心现象之外呢，还有菩萨的这个的利他行、果补功德等等。就是他的一个观境，这边的菩萨行为就是菩萨的利他行啊，也就是大圣圣者的身心，前面我们刚提到了，所以以此世俗观慧的信解，我们先要达到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层次呢，就是要对这一些因果事项啊。或是这一个佛果功德啊，菩萨的因行要产生信解，信解是什么呢？深刻的一种确信呐，啊，这一种信，然后呢，这个是透过这一种慧的这一个慧解， 所成就的这样的一种喜，这个还是一种所谓的如理思维这样的一种层次了，这是一个面向。再加上呢，法无我性，也是法空性的圣意观位，所以有两个层次，世俗观位的性结，然后法空性的圣意观位，这两个。然后依闻思修，不断的修习转进，就是前往上提升，最后呢，乃可证入诸法空性真圣义地。好，那这个就是一个修学的一个过程了，这个大家都不用去期待了，真的不用去期待，你只要能够如实的把握对这个世俗这些因果事项、菩萨的因行、佛的一个果德，能够产生信解，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修学这一种诸法无自性空这样的一种观的一个观如理思维啊，如理的这样的一个正观，那慢慢的呢，就可以达到这个体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境地了啊。所以大圣的这个慧观呢，它的这个可贵之处就是就是即离啊，也就是不离开这一，就是理跟事它不会切割来谈啊，生灭即不生不灭是吗？啊，烦恼即菩提，大概了哈，大概有这样类似的一个说法，也就是从世俗的这一个事项当中呢，然后去体悟到这一种不生不灭的真理啊，这是主要是从教学的这一个进入来说了啊。那在解脱道，它是着重在离种种的烦恼。懂意思了哈，而向另外一个清净的一个目标，这就文字的一个说明来讲啊，就是说他好像就是要离种种的过患嘛，世俗的烦扰嘛，所以有三界跟出三界，有没有啊？世间跟出世间这样的一种。语文的一个教学啊，文字上的说明跟教学。那这个菩萨道或是大圣的教学，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听得懂吗？啊，在他的一个教学，他的文字的使用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啊。那这个其实能够达到这一个出世间。当然大家的这种体证是一致的啊，这个不用怀疑了啊，只是说有这一种所谓的深广的一种差别性，但是他的那个能够得到这一个对实相的一个体悟是一致，只是说他的一个教学的方便啊。所以菩萨的一个修行是什么呢？就是在不离世间的这一个利他中去完成自利，对不对啊？那如果是解脱道，就是要这个远离，要到极静处去修啊，那他就会跟所谓的脱解这样的一个这一种概念会比较啊。会比较有这样的概念的一个形成，听得懂吗？哈，声闻一定是要修所谓的这一种远离行，但是真正远离行是远离烦恼啊。但是在有一些情况的一种远离，它必须要还真的是身也跟着远离，心才能够达到远离。那菩萨的一个教学，它比较。着重也就是透过六度的一个修学，对不对啊？然后透过这个无所得为方便啊，去不用透过不执着这样的一个智慧呢，就是在利他中呢， 不会这个处处受伤，好像在荆棘的丛林当中哦，这个满身遍体鳞伤这样子了、啊、所以他就不需要所谓的去远离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人事纷扰了、他可以透过智慧呢，那在这里面呢能够超越啊、那这个是所谓这边所说的就是即理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不是从俗入真啊，不使事理脱节真俗啊，不使真俗隔碍啊。但是呢，虽然这个菩萨的这个教学的重心是这样的一个教导了啊，但是呢，初学者并没有办法这种所谓的无碍或者圆融啊，因为圆融无碍不是众生的或是初学者的心境。那这边就是要介绍那怎么样从真啊，从俗入真啊，从事入理啊。那他是要从信解因果，然后呢菩萨行愿还有佛果功德下手，就是信解几个内涵，因果缘起，菩萨行愿，佛果功德啊，要去信解，然后慢慢才这一个的达到这个所谓的世事无碍，法法圆融啊。那这个是一个过程。那这边呢谈到无着菩萨啊，他是唯识这一个修学传承的一个重要的古德啊。他就有个譬喻，这是出自《金刚》。《般若论》在大乘第二十五册，759的上来啊，有这样的一个教学。他说呢，这个修学过程，菩萨像金刚杵，首尾出而中间狭小，首尾出，中间狭小，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初发心修学呢。观境要广大啊，广观一切法，把空法门无量啊。那极致将悟证的时候，就是中间狭，可以吗？啊，悟证的时候呢，唯一真如是无我，观无我啊，空无我，无我所，无丝毫的自性相可得。这就是所谓的无二极境之门啊。那唯识一或是唯识一门这一阶段的一切相，道极狭隘，它就不是广观一切法，它是收摄到这个无我无我所或是真如这样的一个对象了啊。那透过此门之后呢，真实获证彻悟空性。才又起方便，这边的方便就是后得智了，也就是度化众生的种种的方便善巧，然后进一步广观无边的镜像，起种种的利他行，渐深渐入，达到即事即理，即俗即真，圆融无碍的这一种佛的境地，也就是。先从这一个因果事项来开始，然后呢悟入这一个真理，然后之后呢才能够理事无碍，之前都是隔别的了、隔别的，那慢慢才能够圆融无碍、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样的一个修学过程、好，那再来看到这边啊，这印度呢，无论是中观或是唯识，都是以离相空性为证悟的要点，然后呢，才日渐广大去向佛果，也就是我们要证悟的一个重，就是这一个观境，就是离相的空性啊，要悟这一个空性。 或是破我执，就这个有不同的一个语词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这一个观境的部分，就是在收摄里，就是先广观一切法，一切法，然后要去体悟到一切法的这样的一种共相，那最后呢，要收摄在这一个共相这样的一个法上面去突破，去这一个离我执、破我执，就这个就是中间狭小，那之后再广大、广观一切法，广度一切众生，一直到成佛，这个菩萨修行的一个过程，像金刚杵啊。所以还没有证悟之前呢，也要去广修种种的菩萨的四行六度嘛，那证悟之后还是这六度，对不对？若以这个菩萨十地，它是十波罗蜜嘛，它还是在修这一些内容啊，所以都是一样，只是说这个深浅不同而已。前面它的这一个四行，可能还带着一些这一种有所执，或是还没办法离执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证悟之后就能够离这个执着啊，这才能够真正的无所得为方便啊。再来就是谈到智慧的进修了那这边呢，首先要提示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经常在佛的教典就会看到这一个在现身呢他一听闻佛法他就开悟了或是能够悟入这一个诸法的实相，这故事我们应该听很多了是吗那这个是由于过去生中有这一种深厚的过去的智慧所以这一生才能够这一个一闻即悟大家不要去羡慕这种情况只要我们先好好修，在未来因缘成熟，我们也能够成为一闻即悟这样的一个根性所以如果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有些人他一闻即悟，好像他是不是修特别的法门很快就能够开悟或是所谓的极生成佛那极生成佛这一件事情可能也要分别说了，要分别说。我们先谈这边所要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将这个一个修行者的这个前后四连贯起来，从出发心到现证的整个历程来看每个修学佛法的这些修行者，他都要经过闻思修这样的阶段，才能够获得无漏的现证慧，或是现证三摩地。绝没有经，不会说未经闻思修三有漏慧，而可以这种那等超证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这一生的一个时间剖面，好像他一闻即悟，那但是如果我们把他过去生的修行也把它搬出来看的话，他还是经过闻思修，最后才能够证，绝对没有例外的。好，那这个谈到这一个智慧的修学呢，必须要依循一般进修的轨迹，那也就是闻思修三会嘛，那首先就是关于这个闻会的部分，那这边导师的一个说明呢，他会配合所谓的四欲流支，他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精神那他这个教学精神，他比较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说明 那真正呢，我们还是要自己去参详、啊。首先这边谈到声闻教，从初学到这个体证真理呢，有这个视欲流知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啊，就是视相入这个欲流的这个方法啊。第一个就是清净善事，第二个多闻熏习。第三个如理思维，第四个法随法行。那清净善事大家知道，那就是去亲近这个老师嘛，或是善友。那亲近善友或是亲近这个善师呢，不是去找他们聊天，去找他们学习佛法。要多闻熏习，而且不是一次听闻一次，要多不断的熏习的那这边多闻后面会谈到，好所闻的这些道理要跟三法印相应那听闻之后要如理思维要去思维它。那要思维就是要去忆持这一些教法，要不然我们怎么去思维它呢让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如果在打坐说要思维我现在要来修如理思维要思维什么呢？想不起来这样就没办法如理思维，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内涵，要去忆持它，对不对那这样才能够对这样的一个教法能够产生所谓的如理思维了那最后呢，这个如理思维，但是平常的这种散心的状态，要进一步的呢，要这修学这个定，然后再依着这样的定呢，能够起这个慧观那也就是这边所说的法随法行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了那法随法行，因为这边据说有初学，大概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比较难懂。法随法行可以分成三个，这一句话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法 A 嘛，一个是随法，然后一个是行，这个是完全按照这一个巴利语或是梵语的一个语词的顺序来翻的了基本上这个是没办法理解的要需要透过解释行就是实践，就是这一句话这一个语词的动作词实践什么呢？实践随法，也就是它的动词在后面。大家有学过日文的呢，就知道动词在后面嘛，对不对梵语也是，动词在后面藏文也是，好像这个世界很多语言或是古代的语言呢，它的动词都摆在后面。梵语、巴利语也类似比如说我们归敬三宝，佛宝不当沙拉当嘎恰米，嘎恰米就是这个我去向嘛，对不对？去向什么呢？去向佛，不当嘛去向佛，然后以佛作为这一个依护沙拉当这个refuge 是吗这个避难所，对了所以这个动词是在后面呢，我去向佛，与佛作为我的避难所这个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语词动词在后面，行就是实践，实践什么呢？实践随法。然后实践随法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要去向法那这个就是法随法行的一个的这个理解方式了那法是什么呢？随法是什么？这当然在经论里面很多不同的解说，我们这边举一个比较单纯的随法就是八正道实践八正道而向于法。法是什么？涅槃所以法随法行就是实践八正道， 而向于涅槃，啊，实践随法而向于法，啊，这个要透过这一种所谓的这个复合词的理解，而且是梵语的理解才有办法对这一句话来做理解。那中文呢，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文字顺序不太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了，所以这个要让大家了解，这个是随顺这个印度语的一个语序，然后做这样的一个安排，那他的意思就是实践随法而去向法，也就是实践八正道而去向涅槃，明白这个道理了。好，我们先谈到这边了，哈，这个也就是接着下来，导师要透过这四欲流支来说明慧学的一个进修，哈，我们剩下一点时间，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有吗？对 ，Ryan。
在我们那个读书会里面哦，有些人就会提出，就是说认为要尽快的开悟或证位，比如说声闻的话出国，或菩萨道的话出定道，
是。
那其实这种心非常急切，
是。
那老师昨天今天也有提过说，应该有就是有这种正确的正法的实修嘛，所以当有人有这种心里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是。我们应该如何去，比方说是理解，还是解读，还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方法，可以让他比较能够，就是导向正法的途径。
正常道了哈，所谓正常道。确实，因为这个世间好像太苦了哈，大家都希望早一点离苦得乐嘛，这个确实是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当然在佛教里面，世尊就是有施舍解脱道跟菩提道，或是菩萨道，确实是有就这两种，那修解脱道他们没有错了，我们必须要先肯定这一件事情，那修菩萨道他们也不是笨了，好像那不是早点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哈，基本上这个菩提道它是有很强的那种悲心悲怨的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修行者啊。那如果在实住比丘山现在大家在读嘛，哈，就是说其实能够成佛跟能够这个成阿罗汉。从解脱的角度，它是平等的，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从利益世间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就有差异了，懂意思吗？啊，声闻要谁来教？声闻要佛来教了，懂意思吗？啊，没有佛是就没有声闻这样的一种解脱，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成就一个佛，他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来自于这一些修解脱道的这一些修行者，他都能够利益到啊。这样讲，大家明白的意思。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一种道路了啊。那它里面带着不一样的一种思维啊。那他们都是一种所谓的佛法的一种。所谓的正确的一种修行的观念啊，只是说如果我们要比较他的这一种所谓的对这个世间的一个利益啊，或是较量功德来说呢，那菩萨道它确实是一种是比较理想的，懂意思了哈。因为修解脱道，它一般有一种情况就是厌离心强的话，那它对这一个世间，它就比较容易了哈，容易独善， 容易补身，听得懂了哈、哦。那菩萨因为他要利益，因为成佛就是在利益众生当中而成就的嘛，啊、哦，所以他会对于我们这一个现代这一种思维会比较贴近啊，这是太虚当时说的了啊。现代要修菩萨，依人圣而植入菩萨这样的一种修法，导师的那个人间佛教也提倡依人这样的一种德行而修这一个菩萨道，而直接去入果道，就不再透过解脱道这一个过程再来所谓的回入了，懂意思了哈。那我们也只能说尽量鼓励，或是尽量我们以身作则，懂意思吗？那这些人们都要尊重的，都要尊重。但是有一些情况呢，如果有一些误会，我们就要澄清。像我们刚才不是讲即身成佛这一个，佛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嘛，对不对？那这个佛呢，就要看怎么样去理解了，是分正佛的智慧，还是圆满的这样的一个佛？若是这一个发心，在佛经论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说一发心就能够分正佛的这一个智慧，哦，就出地，这是华严经里面有所谈到。大智度论也对这一些不同类别的菩萨呢，有分成这个骑羊的、骑马的，还有成神通的，就是成羊、成马、成神通这种速度快慢的啦，哦。那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一发心就能够分正佛的这样的一种智慧的呢，这个是有的，哦，那这是立根的。但是一发心马上就能够圆满佛的智慧呢，在大智度论或者是从古德之后我们所接触到印度的啊，这一些所谓的初期的这一些大乘佛教的这些古德，他们的一个开示里面基本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真的要有的话呢，这是后期的这一个佛法的一个所谓的教学啊，比较后期的，特别是秘密佛教它的这个教学有即身成佛，它特别强调这一件事情啊。那为了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明这样情况的一个可能性呢，它必须要修改理论，啊。他真的要修改里面，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谈到佛的三十二相，它是什么一手果，对不对啊？但是到了这个秘密大圣教学的一个体系里面呢，佛的三十二相是什么果，它就变成是等流果。等流果你才可以透过这一生的这样的一种加行啊，才能够等流能够完成。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所以本来是这一个一手果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它必须要修改为等流果，哦。那到底哪个对呢？大家自己去判断了，哦。我们当然是接受的是早期龙树菩萨或者无着菩萨他们这样的一个教导，哦，也就是立根的有，但是你说一马上修正就能够圆满佛这样的一个功德跟智慧呢，基本上是没有现身的啦，哦，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修学，哦。好，那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就是以身作则嘛，哦，我们展现我们的这一种所谓的悲真上这种菩萨的这一种精神，哦，那也只能够这样，因为他这个佛就是圣这三圣的教法，哦，这三圣教我们都要去尊重的，哦。 那若要做的话，就只能鼓励菩萨的一种精神啊，他的一个伟大，他的一个殊胜，对这个世间的一个利益，那我们自己去带动，那这个应该是可以大家相互和谐，然后相互学习、相互尊重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早上的课程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到这边嘛，后面呢在下午再继续。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感谢大家。
再问讯，顶礼法师一问讯，
谢谢。